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我们知道疫情是渐渐的趋缓，尤其是在澳大利亚，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家居家隔离的人呢是没有办法去出门。有一些公司就想出了一些新的办法，开始使用无人机来送餐。哎，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了。可是，一提到无人机呢，想到的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在楼顶上晒衣服的母亲。他拿着一个大扫把，追着无人机在后面赶。这种情况可能是屡见不鲜了，所以澳大利亚对无人机也有相关的规定。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记者焦鲁，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澳洲使用无人机有哪些注意事项。焦鲁，你好。
夏雨好，听众们好。对，在澳大利亚使用无人机呢，我们要遵守哪些规定呢？主要是我们是遵守这个澳洲民航安全局，也就是简称 CASA 这么一个机构发布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无人机它这个飞行有一个是限高的，就是你也不能太高，因为你会阻碍一些人家正常的一些飞行器飞行。它是为地面上方120米，也就是400英尺。那还有呢，就是无人机是必须与他人之间就是保持至少30米的距离。还有一个呢，就是无人机的这个重量，如果它是超过250克的话呢，在一些就是已经在运行的一些管制机场的5.5公里的范围内，都是属于禁飞区。
我就想到了，在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英国伦敦的盖特维特机场，当时就是因为有多次无人机的出现，造成机场关闭超过一天，影响了超过700多架次航班的升降啊。据此之后呢，英国也是出台了类似于澳洲的这么一个政策，就是机场附近多少公里是不准无人机出现的，而且无人机的高度是不能超过120米。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在关于隐私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对，没有经过他人同意就进行这个录像啊，或者拍照啊，那这个也是违反规定的一种做法。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会想到，哎，我就有朋友说，哎，我们哪里哪里，风景特别好，或者是刚好有一个什么重大的活动，我用过无人机来拍摄一些照片，那发到朋友圈，好像特别的引人注目，对吧？
对
那
对。
其实呢，这个 CASA 的规定也是，无人机是不可以在人员聚集的这个上空或者附近飞行的。那不像那个 Sydney Harbour 这边都是不可以的，还有一些就是大型的这个节日活动场所、体育场馆、人多的这些海滩啊、公园啊、繁忙的道路和街道，其实都是属于这个禁飞的。还有一些就是重大的体育比赛啊，也是不可以，就是你用无人机在上面就是进行拍摄的。
提到无人机跟人之间的距离啊，尤其是保护人身安全啊，我就之前看到了，好像是中国有一档娱乐节目里面就是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主咖，哎，他可以控制无人机，然后去呼喊无人机去撞向对方的选手，那这种现象应该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以出现的。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呢，需要是保持在操作者的目视范围内。那有的人会说，那什么叫目视范围？如果我用这个望远镜啊，或者飞行眼镜啊，还有监视器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仪器，算不算是在我的这个目视范围之内呢？它其实不是的，就一定要是你自己本人不借助任何的外在工具的这个情况下进行观察，等于是在你自己的这个目视范围之内。对，除了这个 CASA 的规定之外呢，其实各个州其实也有它自己的一些关于无人机的这个使用的规定，因为就是每个时间段大家有自己的日常作息。比方说，我布里斯班的这个市政府，它就有一些规定，比如说飞行器的飞行时间，它是规定周一到周六呢是不可以早于早上7点钟，那么在周日以及公众假期呢就不可以早于早上8点钟，因为这个其实也是要维护大家正常的一个生活秩序，同时也是对居民隐私的一个保护。
比如说各个州啊，有没有对飞行器还有些什么其他特殊的规定呢？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包括像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飞行器的重量，如果超过250克的话，不可以在一些机场这个5.5公里的范围内飞行。那像这个布里斯班市政府的话，它是规定飞行器它必须是使用电力驱动，并且呢重量是不可以超过2公斤。
也就是说，其实这里有很多杂七杂八的规定，我们需要去遵守的，并不是说有了一个无人机啊，我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去使用了。毕竟目前来说，无人机扰民的事件还是有频繁的出现呢。那在这里就想问一下焦路了，就是说，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会遇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比方说像无人机，如果是像我们平时的这个休闲娱乐用途的话呢，我们是不需要去注册一个叫做遥控飞行执照的这么一个许可的。但是就是说，你如果是用来这个工作商业用途的话呢，你就是需要登记或者获得许可或者认证了。那如果是对于这一系列的这个法律规定，包括我们之前有讲到的那几点有违反的话呢，其实这个最高的罚款金额是要高达10,500澳元。
是非常高了一个数字啊，其实一不小心可能会失足成千古恨。所以还是要大家小心使用。那在这里焦露能不能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具体如果我们想查询这些信息需要到哪些网站上去了解呢？
主要是有两个网站，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操控无人机或者是在使用中的这个注册登记的要求。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澳洲民航安全局 CASA 的这个网站，就是www.casa.gov.au。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无人机操作员的这个网站，它的那个网址就是 drone， 也就是无人机 drone a flyer。flyer.com.au。
其实在这里很想知道一下，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可能不止操纵一台无人机，甚至是两台三台，这样的情况可以在澳洲发生吗？还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定对操作无人机有一定的限制呢？
其实无人机是一个人只能操作一架无人机的，那你或许有的时候是看到那个好几架无人机，其实一定是有好几个人，我们说起来是可能是好几个驾驶员在驾驶这个无人机。所以呢，大家也是要记住，就是不要认为这个无人机比较小，自己操控的比较灵活，就同时操控两台，这是禁止的。还有就是说，如果是像这个CASA网站上规定，它一般是要求是在这个天气晴好，就是这个能见度比较高的白天放飞无人机。如果是天色已晚，就是说已经到晚上了，还有一个就是即使是白天，但是可能这一天空气质量特别差，我们可能也讲的是有雾霾的那种天，那这个时候也不可以飞行，因为这个时候也是会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其实无人机的这发的事故，尤其是近五年是完全的多发。美国戴顿大学就模拟了一架1公斤重的无人机和一架以每小时383公里飞行的民航客机相撞的结果。结果会发现，如此轻的无人机，如此小的无人机，会对客机造成严重受损的结果。无人机甚至是比鸟类对这种飞机造成的损害要更大。那么英国空中相遇委员会的资料显示呢，2017年有92次发生客机与无人机相遇的事件，在使用无人机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
对，因为刚才有讲到可能平时会发生一些什么意外情况啊，包括我们平时有看到车祸啊，还有一些火灾啊现场，那有的人喜欢凑热闹，那这点我们正好也提一下，如果你有一台无人机，你不可以说我就凑个热闹，或者我来行使一个自媒体的这么一个职能，我就飞过去去了解一下这个车祸啊，这个其实都是影响警方活动的，也影响人家的消防工作，所以是千万不可以使用自己的这个无人去接近这些意外情况的这个紧急现场的。
没错没错，非常感谢焦露今天给大家带来介绍。在最后的时候我还想提到一点就是说无人机有各方面的这种限制措施，对我们民用的无人机驾驶员来说但其实无人机目前随着科技的发展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比如说最近所公布的这个叫尤里卡公民科学创新奖呢，那么其中有一个获奖的团队就是因为使用了无人机收集了高质量的海岸研究数据，用于构建海岸的 3D 模型。今天也非常感谢焦露给我们带来了详细的介绍，尤其是在疫情当下无人机的使用会更加的频繁，我们该如何去正确的依法使用无人机呢？也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去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者是下载手机 APPSBS Radio 搜索 Mandarin 来了解更多有关我们生活杂志方面的详情。非常感谢焦露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